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度来到世外桃源。今天是礼拜一，文史地理。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小贝，你的春假过得怎么样啊？
春假过得还蛮不错的，因为气候天气实在是非常的好。
你有没有打算带小朋友暑假的时候回你的老家，回台湾去看看啊？
你有这个打算了？你怎么知道？
我在猜嘛。你有没有听过你的小朋友跟他的同学、他的好朋友讲有关于台湾的事情？
好像有。
你要是听他们讲的话，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是听我们讲的，或者他们稍微看过一点点，或者他听他的祖父母讲的。他在转出去的时候，那就很有意思了。
您说会这个内容会改变？
内容会改变。你一听你就知道说他是从你的哪一个故事听来的。
这个的确是有这样的，
对不对？然后他又给你加油添醋，要是他的小朋友再讲出去的，那就更精彩了。
对呀，
其实我们小时候也都玩过这种游戏，对不对？我们在班上老师叫我们做传话游戏，老师传给第一个学生，第一个学生传给第二个学生，30个学生绕一圈回来的时候呢，那跟老师的原话已经是大有出入，
全部变了样。
对，但是虽然全部变了样呢，里面还有一些痕迹是对的，
还会有几句话是一样的。
对对对，还有一点点东西很像。
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你的小孩跟他的朋友讲，讲了半天呢，那可能还是台湾的事情。
对，
他可能在那边看见很多的人，或者是什么有趣的事情，你还能够看见他的痕迹。上一次和听众朋友介绍了这个圣经里面的119事件。小贝，你还记得这是什么事情吗？
创世纪的11:9讲到这个神呢，变乱了全世界人民的口音，然后把他们分散到各地去。
对，从那一天开始，族群跟族群之间呢就言语不通了。他们言语不通呢， 就是通跟通的人就一起走，不通的人两边就分散了。
对，
有关于人类的上古史是明明白白记载圣经里边的。那你今天要怎么样去决定这个上古史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有好几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去考古，对不对？
考古，
考古以前的城，能够挖出来，以前的历史记载能够被你的古物所印证，这当然是一个办法。不过你知道，圣经讲的是洪水以前的事情啊，那个洪水我们在节目里还没说，以后才会再讲。当时的世界都被消灭了。很多的遗迹你可能根本就找不到，找到了你也不认识。
是啊，照理讲现在科技的进步，应该假如说过去有些遗址的话，应该已经都被找到了。
因为现在科技其实没有这么进步的。
真的吗？因为我一直在想，中国不是有很多皇陵吗？照理讲呢，以现在的科技，难道不能用雷达啦什么样侦测，就一个一个把他们挖出来，古物就可以见天
地？
没那么简单吗？
好多问题啊！上次我们节目没有时间多讲，就我们讲到他们在挖这个二里头，挖到可能是夏代末期、商代初期那个大宫殿遗址的时候，我想听众朋友心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疑问，说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不早早把它挖出来不好吗？
对啊，
怎么还一挖挖了好几十年才挖到现在的规模呢？
是啊，
才挖出一点点痕迹来，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啊，为什么呢？
讲出来你会笑的。
你讲吧。
那时候许队长特别讲，他说在这一大片麦田底下，什么意思呢？这是老百姓在种的地，可是国家呢又不愿意花足够的经费把整片买下来，所以怎么办？你知道吗？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把土挖开，剩下半年的时间呢，土盖回去，老百姓继续种他的田。
真的还假的？
真的。
哇，你这样搞多久啊？
这样子已经搞了 很久啦，这是中国历史第一宫殿、第一古迹这样搞法
的。哦，这样搞法，我也不办。我想，你看我们在 Houston， 我们很多搞不好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很多都是从事这个钻油油井的这个工、这个事业。你看这个油井在哪里都侦测得到，一探就探到了。
没这么简单呐、我哪天找这个探油弟兄来和我们讲一讲，就知道有这么简单还了得吗？没有这么简单呐、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
对，
既然这些遗址都不容易找到，这个第一个方法，
尤其是从创世以来到洪水之前，那些东西你根本不可能去挖出来的。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还有一个办法，
哎，
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传话的这个例子，
口述历史，
没错，
这是一个新的显学、
因为你想想看啊。这个当然很多的观念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啊，从小看太多西洋武打小说以后，现在观念都给搞错了，是不是？你以为进化论是真的，进化论是真的等于什么呢？你的老祖宗啊是没有文字没有文化低智商的猴子，对不对？如果圣经是真的，那就刚好反过来了。亚当我们曾经说过绝对高智商的啦，
对，绝对比我们现代人的一般人要聪明的很多、
他聪明太多了，神造他是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所爬一切的活物还有全地，
对，
没有他不懂的事情啊。
对，
在不久以前节目里也曾经说过，有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老祖宗是很厉害的，
厉害
哦、比如今天读中医的人，对不对、或者我们就想练武功啊，这个小贝，你好像那天我们讲这个武林高手，你还有很多没有发挥出来的地方，对不对？
对呀、
那武打小说里面，要是有一个人能够找到很久以前的这个什么，
这个秘籍，
武功秘籍，那他一定怎么样啊？
马上就变成一个最天下最厉害的高手。
就是啦，那你看中医，他要是能够找到
一些秘方、
啊、针灸的图啊，那大家兴趣可大了。
对呀、以前呢，你看光想针灸就好，实在是太伟大了。
对啊，
我就不相信这个是他自己慢慢试出来的，
对吗？所以我上次不是已经提出我的理论了吗？对不对？你忘记那个理论是什么？
什么理论？
先生跟太太吵架，太太在打毛线，
哦，
一针扎过去，结果
哦，针灸就是这样被发明出来的，
不可能是这样发明出来。
这个我们讲什么神农试百草，然后再找到这些草药的功用，这个简直是不可能嘛！那一个人他哪有办法做这么多的事？他早就吃中毒死掉了嘛！
所以从这些平常的知识里面，我们就晓得我们骨子里头啊，还是知道起初的人那个文化确实一点都不低，那些人一点都不笨。
没错，
那圣经正是这样讲的，神造的人是绝对高智商的。我们现在只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基因变坏，染色体变坏，所以现在的人呢、活也活不长啊，人也比不上从前的人这么聪明，他可以发明医药、针灸、舟车各样的东西，他都能够发明出来，
对，
很不简单的、
所以您言下之意，现代人是越来越笨。
哎，那当然是啦，对不对？像我比你大几岁，我比你大个十几岁，那你当然比我笨啊。
你又要占我皮吃我豆腐，什么什么长颈鹿是我的四倍是你的三倍，这种话。
不过看你很可爱，就是嘴巴痒，你知道吗？
那就随便你讲。
假设古人是非常聪明的，
这
些非常聪明的人聚在一起呢，正在那里盖城。这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跟我们讲的，
对，
他是这么说，他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什么叫做往东边迁移呢？这里面还有一段的历史我们还没讲到，但是慢慢会补回来啊。洪水以后他们出了方舟，在地上生养众多，他们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在示拿地，这个示拿地就是大概今天巴比伦中东这一带，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然后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当时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这个城和塔的规模有多大呢？塔顶通天。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只要看看埃及的金字塔就知道了，
那就很高了呢，
最高的有481尺高啊，一直到19世纪被巴黎的铁塔赶上，才成为世界上第二高的建筑。在那以前他们一直是世界第一的。
是的。
那这是很久以前，距今已经4500年以前造出来的东西了。
没错，
对不对？我们也一再的和大家讲，那些石头平均每一块重量是2吨半，没有人知道他们用什么样的工艺能够把这些大石头运到那个地方摞在一起，居然不垮，造得这么漂亮。你就知道这些人是高科技的人。但是我们今天不主要是讲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讲119事件的时候是这样，在埃及的金字塔文明之前，全地的人正在巴别造塔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的语音变乱了，他们就往四方分散，
谈不拢就各走各的。
这个首先已经让你想到了为什么今天两河流域中东一带的文明一直是最古老的文明，其他人赶不上它。
嗯，
因为当初从这个地方分散的，
就是从这边散出去、
啊、对。然后为什么他们能够造这么大的塔，这么大的城？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专长。
嗯，
但我们今天到底要讲什么，这些我们不是都已经讲过了吗？哎，
是啊、嗯、
那请你考虑一件事情啊，那时天下人的语音都是一样的，又住在一块，就好像小辈兄啊祖先搬去台湾。
哦，
照你们家讲，你们家是什么时候迁到台湾的？你不是高山族、哦、对不对？
我不是、嗯、
啊，你是平地人。
嗯，
那平地人你们是什么时候，你们是哪一批迁过来的？
据说我的曾祖父的父亲就已经到台湾了。
那是什么时候？
嗯，我想应该是在清朝中叶吧。
清朝中叶、
嗯、
台湾还有没有更早的？
当然有啊。
到台湾最大的一批是谁带过来的？
国民党
啊。不是了，那个以前了。
哦，这个呢我就没有去很仔细的考究。
最出名的一批好了、嗯、
最出名的一批啊，唐山过台湾有一个叫吴沙的。
唐山，这是唐山大兄吗？
不是，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嘛。唐山过台湾嘛，吴沙吴化带了一些人，他们跑到现在台湾的宜兰的地方，
这样
开垦。嗯，
哦、哎、这个我都还不知道的，你应该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介绍、
哦、下次有机会再 讲。
对对对对，那这件事情、嗯、你跟你爸爸知道的一样不一样？
嗯，可能差不了太多吧。
你跟你女儿知道的一样不一样？
当然差很多。
就是啦。
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吗？当你们语音都一样住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有共同的记忆，共同的学习，尽管你们对于你们祖先的事情不完全知道、哦、可是你们的知道是差不多的。
嗯，但是离开分散到世界各地，我的下一代他就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知道、
哎、我这样假设啊，
嗯，
小贝先生和他的父亲、
嗯、
语音被变乱了。
哎呀，这样蛮好的。嗯，这样他骂我呢我就听不懂。嗯，
嘿
嘿，我回骂呢他也听不懂，
也不会让他老人家生气，对不对？
是啊，蛮好的、嗯、
好了，你们两个对于台湾人的历史有一样的记忆、嗯、可是你们语音被变乱了，然后你就到美国去，他就到澳洲去。
嗯，
你们各自生子生孙。过了若干代之后，
我父亲还要再生子。
哎，你怎么知道不可以呢？
我父亲听这个节目他可能会气死。
啊，就算他比较年轻的时候，你比较小的时候，你的语音就变乱了，对不对？
那会怎么样呢？
过了若干代之后呢，他在澳洲的后代对于什么唐山过台湾啊到宜兰啊这些事情有一个说法，你在美洲的后代呢怎么样啊
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这两个说法呢可能都很不一样，可是你仍然可以看见什么，
有一些
原始故事的痕迹。
总是会讲到是迁徙的事情，
不单是迁徙的事情，还有你们当时的知识。因为他语音一变乱呢，你就没有在彼此学习的机会，那一天你知道什么就是什么
啊，就停在那里就
好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这是今天身为中国人一件得天独厚的事情。
得天独厚怎么说？
对啊，因为咱们中原文化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文化。
嗯，
尽管从前与西域那边还有后来各方面来的外来文化有一定的接触，但是在早期的中国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
是的。
因此呢，我们早期的文献与传说里边可能还留下来一些怎么讲，我们就说证据好了，是没有被污染的、
嗯、
是可以追溯到圣经119事件大家向四方分散的时候所流传下来的故事。
就是还他的血统还是蛮纯正的、
哎、
对
对，因为你没有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个考证，我们说圣经这些记载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跑到埃及的古文化去看一看，有一些类似的记载，你跑到伊拉克去看一看，也有一些类似的记载。为什么？因为他们彼此影响嘛。
对，
所以你就没办法说啊，埃及也有同样的历史就证实圣经是对的，你就不能这样讲了。可是呢，圣经这个历史比中国要早很多。
对，
中国如果有同样的记载，那对于圣经的记载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佐证了。这样您听得清楚吗？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听众朋友会不会听糊涂。
我是听清楚的，但是听众朋友有没有听清楚呢？我们既不负责。
我把这个历史的渊源再和大家重复一次啊。神造人，人犯罪出了伊甸园，在地上繁衍，后来有大洪水，后来有所谓的119事件。直到119事件之前呢，所有的人对于世界怎么开始的，他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的事情，还有圣经头几章所记载的那一些事件，包括该隐跟亚伯打架的事情，都应该有差不多一样的知识。就好像你和你父亲曾经对于唐山过台湾有一样的知识。
一样的看法。
可能有的小孩乖一点，知道的多一点，有的小孩不用心，知道的少一点。
是的。
但是大家知道的恐怕都差不多。
对，因为也语言都一样嘛。
对，有一天突然没有征兆，一下子大家语言不通了，往四方分散。
对，
这包括中国人的祖先啊，其他很多的民族，中东、近东，甚至欧洲的民族，他们仍然有彼此的来往。因此他们的传说啊，他们的记载啊，也都混绕在一起。可是中国没有啊。
就好像一个孤儿离开了他的家庭，自己去发展。
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好像一个隔离的、没有受到污染的实验室，这样多好听啊，对不对？
这样，您还是您会讲话。
就是了，就是。现在我们讲到中国的祖传文化，对不对？我们有从119事件被拆散之后所留下来对于圣经上古历史、神造人开始那些历史的记忆。一直流传在我们的祖先，在他们的文字，在他们的传说，在他们的心中。
你这个讲起来是很好听，你要拿得出证据来哦。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谈的事情了。
又有证据咯。
那今天很简单，因为圣经白纸黑字，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没多少字嘛。
那我们要不要插播一下呢？给大家
我们要插播一下，插播一下回来要干什么呢？
就是
回来往中国的上古史里面去找。
找
看能不能找到跟圣经一样的东西，
一模一样的东西，
会有一些变化嘛？但是应该还可以看出它的影子来嘛？
它的原意没有改变。
这个有意思吧？
这个有意思，我们待会回来。
好的。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这时候我又想到我当时一来的时候，我的导师有个博士后，他是台湾人，他也是个基督徒。第一次到他家吃饭的时候，他开始先跟我谈到中国啊或美国，那些都是我很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慢慢他到后来，他问我，你说中国不好，或者说你说美国也不好，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没有，我不知道。我说我现在自己过得也不知道，我也说不清。他说，如果以后你真的能看见神的国度，你再看人生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当时我是完完全
你还不懂，
我完完全全不认识神，但是这讲到神的国度，我是记下来了。我觉得跟他谈话很愉快，我很喜欢跟他谈话。但是这个人被一种东西吸引，是我完全不知道的，神的国度。这在那次我看见那个姐妹流眼泪的时候，被她眼泪打动的时候，我真的是实在想起来说神的国度是什么样子。后来有弟兄姐妹慢慢跟我说，如果你真的是成了一个基督徒，你真的把耶稣接到你心里的话，你就进了一个神的家庭，神的国度，你就是大家就成了一家人。哎呀，我是在想啊，好像这个大同世界早已经是消失的这种理想，也不是理想啊，就是说不可能，早以前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现在发现真的是可能。真的有这种可能。那时候我就开始真正的开始读圣经，然后愿意心里在求啦。当然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祷告，但是心里愿意求神啊，如果你真的是要跟人做朋友，你真的是要把人接到天上的话，主就求你现在开始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
为什么说为何久留，岂不知我们做客旅，寄居在此，安息在彼。主曾经留下消息，在高天赐我美居，我既知神曾应许，心中满欢喜，皆因前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家曾经为我忧，我心中不是不想留，可是啊，远方我看见那儿一座城，在天外天。如今人间要漂流，或山巅或旷野地，主的羊耶稣才能守，世界不配有，天国才能留。
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
就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正要谈中国的古史书籍里面有什么地方跟圣经讲的故事是非常雷同类似的。
哎，那我又要来了，我每次讲这个东西都有很大的心理负担，人家一不小心就会错我们的意思。
对呀，就要搞错我们的意思。
哎，以为我们是在用中国文化和圣经拉关系啊，其实没这个意思啊。
攀亲戚、
这个嗯。对，没这个意思。我们要找的是用比较正经一点的话来讲，叫做历史的残迹。
嗯，
假如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是真的，那我们的直系祖先也在119事件里面。
对，我们也是本来是那些口音一样，但是被变乱口音分散到各地的后裔。
我们通通都是挪亚的后裔、嗯、
是的，
从挪亚乘船下来，从神造人一直到大洪水，一直到造塔，这个巴别塔事件、119事件，
嗯，
重大的历史事情我们的祖先也都知道。
在边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澄清一下，一听到我们说是我们也是挪亚的子孙的时候，听众朋友里面就很不服气。那挪亚他是一个外国人，
对对对对，
你要知道挪亚在当时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家族，是在神里的眼里面他只不过是个人。
对，就像我跟你说你是亚当的后裔，你不会生气，对不对？了不起你不信就是的、
嗯、对，
挪亚是一模一样的啊，挪亚是亚当后面1000多年神重新做的一次拣选。
对
啊，所有的人种都是从他出来的。
对，他不是一个外国人。
哎，他尤其不是犹太人啊。
嗯，这名字听起来，我们把它翻成挪亚这两个字，让你有外国人的感觉。这个以后蒙哥还会特别再找一次特别来讲这个题目。
没错，那你想，挪亚的孩子里面有一个是中国人的直系祖先，那个中国人的孩子一定算是比较好的孩子。
你这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没有啦，中国孩子啊比较听话、
嗯、
比较愿意学习。
是，
我就跟你讲一个真正的例子啊。我以前住在 Galveston 啊，
嗯，
我在 Galveston 住了好多年。
原来你是海滩之子啊。
哎，我和你从台湾来是一样的，我们是打鱼为生的。
嗯，
但那时候呢就有好多中国的学者啊学生啊、
嗯、
来留学、
嗯、
那他们来了过了不久就要去考驾照。考驾照的时候先考笔试。
嗯，
哎，有一个我们的弟兄呢，他回来就跟我讲说他考没考过，
笔试没考过，
笔试失败。
嗯，
那个女警察，
嗯，
在他考试成绩很差没有过之后呢，还跟他加了一句话、哦、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吗？
嗯，是不是说你应该不是早中？
哎，差不多。他说、嗯、你是头一个中国人考笔试没考过的。
嗯、
You are the first Chinese didn't pass the written test.
哦，
出来是灰头土脸。
应该是灰头土脸，没错。
对、嗯、我们中国人有一些特质，这是你是不可否认的。
对，很会考试。
而且我们孩子是稍微比较听话一点啊，没这么野性，好像没这么强了。
对、嗯、
这是你可以比较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啊、为什么这样讲呢？
是对、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挪亚的子孙当中又在119世界那群人当中的话、
嗯、
那我们对于圣经里面这些上古的事情啊，从神造人开始的事情啊，我们可能知道的还相当多，比别的孩子来讲我们记得还可能多一点呢。
比较听话比较认真的。嗯，
所以我现在就有一个任务啊，
嗯，
大概这个思想知道之后，我们就回到中国的上古的或者是文字的记载或者传说里面来看一看，能不能把圣经从第一章一直到这个119事件所有重要事件都给它找出来。
哦，所有重要事件都能够找到相对相应的东西、啊，
相应在中国流传下来的东西。
你、看来我们蒙哥已经可以得诺贝尔奖哦，
这夸下海口嘛，对不对？因为圣经的说法如果是真的，中国的孩子又这么乖，我们又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化、隔绝的文化，那我们应该从在与外来文化有接触之前，上古的传说种种的记载之中，找出每一件圣经所说重要的事情嘛。
各位听众，您要是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的话，我在呈报中国国务院。哇，你这个找出来，你真是丰功伟业啊！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先到圣经里面看看嘛。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嘛？当然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件事情啊。
创造天地这件事，
创造天地的来历呀、啊。还有呢，就是神造人亚当夏娃这对夫妇怎么犯了罪被神赶出去。对吧？
你等等，神创造天地这个传说啊，在各大文化里面都有，这个我相信在中国的古籍里面应该也可以找得到痕迹。但是你讲亚当夏娃也都在中国的典籍里面，我铁定不相信。
那我们就先讲亚当夏娃好不好？
真的，你这是真的有料的哈、啊，
当然有料的，
抖包袱喽 ，OK。在中国历史上真的也有记载亚当夏娃这一
对。
对，首创的夫妻吗？
对，
你这倒是很新鲜哦。
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讲，当然我今天讲了好多东西还没讲到正题上，不过这些观念一定要给大家澄清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上古的传说。这个传说可能出现在很早期的文献里面，也可能出现在我们口传的诗歌里面。
口传诗歌、
对，一般你认为这些荒诞无稽的事情在这样的角度底下都变成很有意义的事情了。这个以后我们还会再跟大家声明，但是现在找出来的东西呢，它的出处啊，可能不是像这个《论语》啊、《四书》啊这些东西。
《论语》《四书》会不会太晚了一点、
不管是怎么样，至少春秋时候他们仍然有许多上古的传统与传说。甚至到了汉朝，你只要在和西方文化没有接触之前找到这些东西，当时写书没像现在这么简单。
对，
你要写一本书总要采信于人呐、啊，你不能闭门造车啊，写下来的东西往往是民间已经在流传的东西。
对，
好了，我们先看看圣经里面的亚当夏娃，我们再看看中国历史里面的亚当夏娃。
好，
圣经是这样说，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到二十五节，他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那个园子里面有河，从那个园子里面分为四道、四条很大的河从这个园子里面发源出来，这些事情很重要，以后我们会再讲。神就把那个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使他修理看守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神就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当时夫妻二人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没错，这大家都已经听过了。
结果他们吃了那个果子，
对，
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
对，
神就跟他们说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于是就把他们两个就赶出去了。
对，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
对，在这个中国的传说里面是这样啊，这个传说被记在后来的神异经里面。
神异经，
对，这段历史在中国的流传是这样，东南大荒中有匍匐焉，听得懂吗？在一块荒地，那个荒地的方向是什么？是东南、那里边有匍匐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匍匐，为什么叫匍匐我就不知道了，凡是你看见匐，总之他是老祖宗的意思，
父亲那个匐，
父亲的匐、匍匐的匐啊，
匍匐焉。
对，那个时候呢，天出午时，使其夫妇开凿百川。天出午时，应该就是讲很早的时候，对不对？谁呢？天帝叫他们这对夫妇在那干什么了？开凿百川。你要记得刚才圣经怎么说啊？有河从那个园子里面出来，分为四道。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是这样记的。结果他们干什么？懒不用意。不用心，不留心，
懒就懒惰，
对，交给他的差事没办好，然后接着又讲了，蛇之 并及东南。
哪一个折？
折啊，就是言字旁一个像商朝的商这样，就是放逐的意思。他们被天地放逐出去了。
哎，有这个放逐的观念，
哎
呦。哎，
放往哪个方向去呢？东南去。然后又加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有点不雅啊，我不去翻了啊，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就听不懂了。男戮其室，女戮其聘。
哦，
听懂了吗？
自身肉体啦。
对了，你把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和中国神异经里面对于这个古传说的记载摆在一起，你看他们像不像？
很像。
从时间来讲呢，圣经说是起初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说是天初五时，然后人物呢，亚当，亚当是众生之父，夏娃是众生之母，这是一对夫妇。在中国呢，说他们是仆妇夫妇。
仆妇夫妇、
啊、对，刚才已经说过这个仆你无从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是总之他们是老祖宗了。
很简仆吗？一开始、
哎、那我不晓得了。他们有什么特征呢？圣经说是赤身露体，
对，
中国人说是男戮其室，女戮其聘。
嗯，
在什么方向呢？圣经说是东方立了个园子啊、嗯、中国的传说是说东南方。
嗯，
他那个地方有什么地理特征呢？圣经说是有河从那里分为四道，中国的传说里面说是有百川。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从神那里受命修理看守，中国的传说是他们受命开导百川。
嗯，
那他们在工作上出了什么毛病呢？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圣经是说他们有亏职守，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嘛。
嗯，
中国是说他们懒不用心。他们有什么结局呢？圣经是说他们被赶逐出去，到了一个荆棘蒺藜的地方。中国人是说他们被折至大荒之中，被放逐到很荒凉的地方。
相似度简直是到了90%嘛。嗯，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说这个流传是不是亚当夏娃的故事？
嗯，真的很像。
那我们中国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呢？
对呀、啊，听起来不太像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一般来讲都有忠孝节义啊，对不对？
哎，而且很早就穿衣服了。
嗯，对呀、啊。
你看，我们前不久讲到说，中国人认为说那个奥某文明啊，中南美文明啊，是商朝人跑过来了。哎，有一件事情很不一样的，这个商朝人穿衣服的。
奥某文明不穿吗？嗯，
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向来的衣服穿的不多的。
嗯，对，
对不对？好啦，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有这个可能性，中国的老祖宗也就是从那个119事件里面和大家分散出来的。
对啊，不然不会有这么相似度高的传说。
没错，
对，这也算是一个口述历史哦。
这个口述历史被文字记载下来，记载在神异经里面。
嗯，那还有没有呢？只
有
亚当夏娃吗？
还有啊，还有创造天地啊。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没时间了，我们就再讲一小段好了。
再一小段，好。
讲到人的受造，圣经是这么说的，创世纪1:27还是2:7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嗯，
圣经又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传说呢，在各民族里面都有。神照着自己的形象用土造人啊，好多民族里面都有，
都不是用其他的材料，都是讲用土，
很多讲用土，也有说用木头的，都有。总之，神照着自己的样子去造人，好多民族的创世神话里面都有。中国一直有一个流传，这个流传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啊，他就说这个女娲黄土做人，对不对？
嗯，
天地未开未有人民，女娲团黄土做人啊，这个呢？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你再去看东北满族，满族的神话和这个女娲的神话是没有关系的。
哦，我们贝勒爷的神话还跟中国的是不一样哦。
不一样的神话，不一样的神话。
哦，他们怎么说？
他们是说太古之时，天地未分，水连天，天连水，天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一男一女。
哇，这相似度100%嘛！
这样的神话在许多的民族里面都有。
哦，
但是在汉族里边呢、啊，尤其有意思的是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
圣经里面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换句话说，人跟万物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灵。
哎，这句话听众朋友总该听过吧？
听过啊。
人乃怎么样
哦，
万物之灵。你知道这句话是多早的话吗？
这句话不是后来人讲的、
啊、不是、这是据说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大会师的时候就挑明了讲了，
那个时候就知道人是万物之灵。
他数算纣的罪孽，就是不侍奉鬼神，这些东西都算是他出师有名，这个我们讲过了，对不对、
对。
然后他那时候形容人，他就怎么说啊，为人万物之灵。
哎呀，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就是在万物之中唯有人是有灵的，对不对？这个你就知道，那是我们老祖宗明明知道的一件事情。人是有灵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很特别的说法。
对，今天我们在讲人乃万物之灵，好像就是说我们比人家都灵光一点。
对啊，而且可能有小时候我们从小学的生物就是说人是灵长类，就觉得那个好像是这个跟动物的分类有关系。
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原意啊，以及老祖宗这个话里面所说的呢，仍然相当清楚啊。那个灵啊，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容词啊，是人是有灵的，在万物中，一切受造之物中，人是有灵的。那我请问你，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圣经里面是明明的讲。
对，
我们今天只有足够的时间，把亚当夏娃在中国的流传，还有这个人是有灵的这个流传，在中国的样本和大家翻出来。如果翻出一两个要是不同意的听众朋友肯定很不服气的，但是别急、咱们慢慢来。
对，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子。
圣经从第一章一直到119事件11章，这一段漫长的历史中间只挑了几件重要事情，那些重要事情照说应该是老祖宗挪亚的子孙都知道的事情，照说了。那如果我们也是挪亚的子孙，我们在语音变乱之后仍然留有这些事件的蓝本，这些事件的蓝本就成了我们上古神话的原始，在今天仍然能从中国找出来。
很期待哦，我们下一个礼拜还继续再讲这个题目。
小贝啊，你听了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意思？还是太枯燥了？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好的，那反正我们一个礼拜才一次，下礼拜一呢，我们就继续讲。希望您能够有一本圣经啊，去看看。这样您我们在讲的时候您比较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再一次讲，你如果要圣经请打电话到281-561-9747。
最近好像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的比较少啊。
对呀、
是不是你把听众朋友都得罪了？好的，无论是您要圣经，您要找个教会，您愿意参加我们的查经班，
是的、
或者有什么愿意跟我们交流的事情，都欢迎你打电话来或者上网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是的，
下一周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中国的文史地理。再见。
我是多马，现在又到了我要讲故事的时候了。我为什么这么爱讲啊？我知道你们爱听我的故事，它都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真实。我所讲我们老师的故事啊，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一点没有添枝加叶。现在我就接着给您讲，上次我们老师用五个饼两条小鱼儿，他愣喂饱了5-6千人，让他们不但吃得足足的，而且还带回去12大篮子，这简直是天下的一大绝世，我是从来没见过。我们这几个人因为经历了这个奇迹，心里头也非常的高兴。记不记得老师在饭后就打发众人各回各家去，然后他自己呢独自到山上去祷告，他让我们几个到博塞大去等他，在那里度夜休息。于是我们就上了船，可是那天晚上啊，天它特别的黑，墨黑漆黑，这黑啊是平常少有的，那乌云呢、蔽满天空，把星宿和月亮全都给挡上了。我们驾着这只船呢、就开始向海那边走。突然间开始刮风了，我们说这不太好啊，因为这风它是顶着我们吹，这就叫迎头风。开船可不像开车呀，开船你要是顶风的话，那你是白费劲儿，这船它就是不往前走。迎风破浪，迎风破浪，风是迎了，可这浪呢却有点要破我们这船。我们这船呢 它就是开始向后飘，我们就拼命的划橹，这船呢还是不能向前动。这时候我们心里可都着急了，这大黑天的，前望不着边，后望不着眼，我们这船它就停在这湖中间，被这大风所吹着，这船开始上下左右摇摆起来。这一下我们可慌了，虽然我们常常坐船，彼得呢又是划船的好手，可是这一下在这漆黑的夜里，我们心里还真有点害怕。特别让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呢？在这种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老师他不在这儿，他不在我们中间啊，我们心里头就没有底。还记不记得上次遇上了一次少见的大风，那大风浪几乎要把我们这船给吞灭了，可是老师他在船上，他站在那儿冲着这风和海这么一讲，就像主人驯服他自己的狗似的，这狂风巨浪一下就停住了。可是今天我们跟谁喊去啊？我们让谁喊呢？老师他大老远的在山上祷告呢。哎呀，你当时怎么没跟我们一起来呀？我们心里就开始嘀咕，越嘀咕越害怕，我们全身的衣服都被这浪给打湿了，头发也湿了，脸上全是那水啊，这心里头就更发凉了。风是一个劲儿的吹，我们拼命的摇橹，这船是一寸也不能向前行。这风啊，它开始是越刮越大，浪啊也是越掀越高。我们这几个人说，这下完了。你看，上次这大风大浪就是想把咱们给活吞，可是因为老师驯服了这风和海，救了咱们大家一命。这次他知道老师不在船上，所以他来报复了。哎，这怎么办呢？我们心里是多么渴望老师能够回到我们身边，又是多么希望老师就在我们身边，可是希望和渴望都没用啊！我们大家乃是在绝望之中。老师啊，老师啊，你在哪儿啊？来救救我们吧！您要是不来的话，我们这下可是完蛋了。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可是又凄惨又可怕，失望和恐怖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紧紧地锁住，这下可怎么办？干脆就让这风吹吧，吹在哪儿是哪儿。这时候我们向四周一望，漆黑的一片，也不知道我们是从哪儿出发的，更不知道我们要往哪儿去了，因为我们是在这大海的中间呢。你知道吗？当一个航船失去了它行驶的方向，那乃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一件事儿。突然，我们从黑夜中望过去，似乎看见一个人。没看错吧？是啊，是一个人，他就在那边，明明是走在水面上，他似乎越走越近。哎，我们觉得纳闷，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我们就把桨和橹都给丢下了，眼巴巴站在那儿看着，心里更加充满了恐慌。他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大风和大浪还不够害怕吗？再加上这一个东西向我们走过来，这是不是鬼魂呢？并不是我们眼睛花了，因为这十几个人都看得见，以为是一个鬼怪在这黑夜里出现，向我们船走过来。因为大家谁都知道这是在海上，不可能有人在水面上走吧。那是一个鬼魂呢，我吓得呀不由得喊了出来。可是我这一喊不要紧，那个人影就开始转过来，向我们这船越走越近了，似乎是听见了我的喊叫。在这狂风大浪之中啊，我们是不敢看，可是眼睛呢却也离不开它。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见一个声音从那个影子那儿传过来：你们放心，他说，是我，不要害怕。这声音可太熟悉了，这是我们老师的声音呢。我立刻就认出来了，是您呐，老师啊，您干什么呢？我们几个人都不由得跑到船头，老师啊，我们正等着您呢。可是心里想，说老师他怎么在水上走呢？这大风大浪的，我们可是在海中间啊。 这可不是个小水池子能让你趟趟玩，这是无底深的大海，就连我们这船它都要翻了。是啊，你说人怎么能在水面上走呢？我们心里纳闷，可是眼看着老师就走过来了，我们心里又是惊奇又是激动啊。这时候彼得开始说话了，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吩咐我也从水面上走到你那儿去，成不成啊？这时候再看老师，他伸开双手张向彼得，亲切地说，来吧。彼得还真有点骨气，这家伙毫不犹豫，一点也不踌躇，纵身从船舷跳到水面上。他噼里扑噜的就在这翻腾的大海的水面上向着我们老师走去。嘿呀，我们这几个人看的可是开了眼了，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儿。他走了好几步，一直向着老师走啊，老师就张着手在那儿等他。哎呀，那情景简直就像个父亲迎接自己那刚刚会走路的小孩啊。从老师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爱和激动加上鼓励啊。彼得就真像个小孩一样伸着双手向着老师走，他一点没有沉，一步接一步，一步接一步，离老师是越来越近。我们心里又激动又高兴，眼看着彼得就要走到老师跟前了。就在这个时候，空中咔嚓一个闪电，接着就是轰轰的雷声啊，这风和浪越来越大，借着这闪电的光，彼得向周围一看，他脚下所踏的这个大海乃是恶浪滔天。当他把他眼神离开我们老师，四周的风浪就一个高过一个，他就开始恐怖了。在恐慌当中他倒退了几步，这一退不要紧，我的天哪，他开始往下沉了，一下就到了腰，一下就到了头，完了，我们说这下完了，彼得完了。只见彼得伸出双手，最后叫了一声，主啊，救我。这可是我听到彼得说的最短的一句呼求啊，主啊，救我，这是发自内腑的请求啊。这时候我们看到老师赶快走过去几步，伸出双手拉住了彼得，同时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老师用他的手把彼得从波浪中拉了出来，牵着他的手从水面上一直走到船上来，然后就坐在了船边。我们这个时候啊，就别提是多么的激动了，我们也不知道脸上是流的泪水呢，还是汗水，还是海水啊，我们就鼓掌了，互相的拥抱啊，真是奇迹啊，老师又回到我们船上来了。说的也奇怪，当他们一踏上我们的船，我们的心就平静了，再看这大海啊，它也突然平静了，风没有了，浪也没有了，这大海啊，它就唰的一下平静下来，就像是镜面似的那么静，真是奇妙啊。再看着我们这条船尾巴上拖着一个长长的水波，就像一个美丽的裙子，乌云被驱散了，一轮明月当空啊，我们的心是何等的甜美。最美的还不是这些，最美的乃是我们的老师啊，当他站在船上微笑地看着我们这几个学生的时候，我们的心都碎了。彼得这时就跪在老师的脚下，从心底说了一句话，老师啊，你真是神的儿子。这时候我们都随彼得一同跪下向我们的老师敬拜，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做他这样的事情，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啊。这时候老师又用亲切的话语安慰着我们每一个人，他的话温暖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这时候我们想起风已经停了，我们要赶快划船要到我们去的地方， 可是当我们向船外一看，奇迹，真是奇迹，不但这风停了，浪静了，我们的船这时候它已经到了我们要到的那地方了。刚才我们还是在这湖中间挣扎呢，现在一看航程已经完毕了，我们没有再摇橹，没有再划桨，船已经泊在岸边。看着我们每个人吃惊的这个样，老师又开心地笑了。我们的老师是越加的可爱，越加的让我们敬畏。这时候我心里起了个念头，每次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非常难办的事儿，那像是上刀山下火海的事儿，在我们老师怎么凡事都成啊？哎，在我们主里凡事都成。您要是再想听我们老师的故事，我还多着呢，下次我再给您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